可以在这边来分享主的话。刚才四班这个在云端的诗歌才是很美。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诗班唱歌，真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弟兄姐妹们现在不能来到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在线上，我们还是能够在灵里面有神的话，在城里面在诗歌赞美还有祷告还有神的话语的交通。这是我想这是神以这样机会让我们操练，我们不但是在肉体上我们聚集，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还主也把我们带到一起。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瘟疫的之下，这个世大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已经感觉这个世界正变得非常大。现在不但是有着瘟疫，我看到世界有听到很多的打仗和打仗的声音，也是非常的不平静。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要再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向主的道是永远长存。我们愿意在今天这个父亲节，我们来特别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到我们一个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接近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在持守神的道。因为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有这样的很宝贵的话，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我想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件的这个灾难，这个全球性的。我想在接近末世的时候，我们从启示录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可能还要遇到更大更可怕的事情。我们在求主保守我们，不但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而且在我们的家，我们尤其特别做父亲的，主对我们就在做父亲的，我们有特别的服务，对我们的儿女怎么样看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是这个时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边以弗所书常常有一句话，第六章里面很多的人讲到，在这个父母怎么样做父母，尤其做父亲的，你们做里面的六章的里面的第四节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很多的时候在讲到的时候，在着重在前面不要惹儿女的气，我想但是我想今天我的着重点是后面。我想我今天我们要着重在造主的吩咐教训警戒他们养育他们，因为这个时代是非常的险恶，我们更要活出这样子一个生命的带领。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严父慈母，父亲在外头多半都是打拼挣钱回来，很多时间都不在家里面养育儿女，带领从小就从多半都是交给母亲来带领，所以孩子跟母亲很亲近，很多事情是要透过妈妈来如果有什么影响跟父亲交通比较好像有点隔阂。尤其有的时候有的做父亲的比较严厉，或者不知道怎么教导小孩子，所以很多时候小孩子甚至对父母有点对父亲有点害怕，很多事情要透过妈妈，有什么事情有小时候甚至到长大很多事情要透过母亲来。所以很多我们在一般里面对妈妈是比较亲近，说过母亲节大家觉得是很应该，过父亲节好像就有点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好像有的人觉得不是那么自然，但是我想，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要好好思想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来教导我们，尤其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很多时候对他的百姓就像父亲对儿女一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就像父亲带领儿女一样，所以这个父子的关系是有非常的重要。父亲如果缺席的话，会给孩子造成一个心理上很大的一个障碍。如果有的小孩子他从小长大，如果缺少父亲的话，他会自卑，没有自信，孩子会慢慢有些问题出来。我现在也看一下，请slide进到下面那个的社会危机。我们先看一下有在一些的现象显现，尤其是男孩子，在日本呢，我们看到了统计报告，有120万的啃老族，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在曾经有人看到这样的报道，说他们在社会上对那些家庭、对父母年老的父母是非常沉重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在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有些城市，特别在一些的大城市里面，有一些游民，就是在街民，他们大概在美国有超过50万的这样的人住在一个搭一个帐篷或者住在马路边上，那个情况是非常糟糕。但你们看里面统计数字也是70%，超过70%，大概70%是男的。日本的那个啃老族也70%，这个时候你看见一个问题在那里，很多男孩子失落，因为是父亲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前些年，我们也看到美国发生重大的枪击案，每一次那个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惨重的，这伤亡从几个人到了几十个人，那个状况很糟糕。美国有很多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做过分析，他们说父亲缺席是男孩子可能成为刑事犯的重要指标。所以父亲，我们这边看见这些社会现象，所以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一个长期潜在的一个危机。如果父亲没有好好在家里或者缺少，这个问题有时候会很严重。在差不多4年前，我曾经在父亲节看利用这个箴言的3章来跟大家交通这个父子的关系。那边第三章，箴言的第三章，特别是比较注重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神对我们，我们对神，我们遵从神，好像我们对父亲那种父子的关系，我们应当遵从他，敬畏他。那4章的里面比较注重在父亲怎么样教导儿女、教导孩子，往这个方面，今天的重点在智慧跟道路这方面。我来读一下，因为4章很长，我就选择了一些的章节，我就把它读一下。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用你所得的去换聪明。我一直教你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必不狭窄，你奔跑也不跌倒。下面13节开始，要持守教诲，不可放松，必要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 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除掉你邪僻的口，要多弃绝乖谬的嘴，在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直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要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道。我们今天祷告，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个父亲节，我们特别为教会里面一些做父亲的，我们愿意今天早上的这些话语来激励我，来我们听了以后能够知道你的心意。特别在这个弯曲变妙的时代，我们看见在这个，尤其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大环境里面有许多的难处，不但我们现在看到有瘟疫，还有在这个时代里面，当代的许多的危机在那里。我们求主带领你的百姓，带领你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行在你的道上，也带领我们的家庭能行在你的心意当中。虽然外面好像有海浪翻腾，山在动摇，但是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的保守的里面，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有所得到主来的平安。主在我们与主我们同在，求主让我们在里面能够得到安息。我们这样子把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仰望在你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下面能不能看第一点，智慧的道。在那个四章的七节里面，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用你一切就换得聪明。什么叫做智慧？这 wisdom 这个字，我想有两个方面，就是很关键。就第一个是高瞻远瞩，就是有英文叫 visionary， 就你这个智慧里面有一个高度的看见。看见什么呢？你有一个窍门，就知道什么是非，什么是好坏。第二个的方面就是它有道德的含义在里面，这个道德含义是有恒久性，有它的价值跟目的性。这个就是有智慧，我们的智慧带领我们有个我们的生命原则。再用一个简单的，就叫如果有智慧，你就有个 SQ， 就 spiritual quote， 就是你的灵商。再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叫聪明。聪明英文的翻译叫 understanding， 就是你对于一些事物、人情事物，你所了解、你的领会，你能分辨情势的厉害，知道懂得取舍，这就所谓的 EQ。 我们在还有呢，就是你办事情，对一些事情你精明能干，你做事情你晓得怎么方法有道路怎么样做，这个就是人的是不是很精明。这个在圣经旧约里面常常描写大卫做事精明，还是很精明，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因为你对一些的事情的领会，你能够把它辨明，知道有方法能够做出来，把事情办好。这是我们生活，就是我们的 EQ 跟 IQ。 我们人在世上，我想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你从小你或许你会想到四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人从哪里来；第二个，人都要往哪里去；第三个，我们在世上干什么；第四个，人生为什么有苦痛苦，人为什么受苦。 这四个问题我想是很普遍普世性的人活在世上的问题。今天我不能把这四个统统都 cover， 我今天注重在我们人活在世上做什么，为什么。在情况下面我们大家谈到解开人生的密度，很我们像我们的人，不管在哪个环境，你慢慢在你的家里面，你的从小培养一个人生观价值观，但是很多的人或许到了长大一点还是迷迷糊糊的，他就随着社会潮流，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情势，就随遇而安，就是这是普遍的一种一般世人的现象。所以我们人稍微懂事就开始要寻找智慧，寻找高人指点，在一般的世界就是一些宗教，一些的哲学思想，在那边我人在那边摸索，在找到人在世上干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干什么。但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分辨，保罗特别讲到世上的智慧跟我们属灵，保罗所讲的属天的智慧是不是一样的。我们保罗说我们所讲的智慧不是那些将要败亡人的智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说跟人家谈传福音的时候，讲到智慧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小心一点，到底什么是智慧。在佛教里面，我曾经在听过那个 River Zachariah， 他在五月底的时候他过世，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以前是对这个其他宗教我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我从小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对其他宗教我都没有兴趣。但是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兴趣，的确就像 Rick Zachariah 所讲的，他是印度人，他是一个传福音非常大有智慧的人。他讲这佛教的里面，他们有个思想叫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有一件事情，他讲到印度的佛陀，当时他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舍身饲父。哇，他讲了一段，我想你们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这个简直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讲到一个佛陀为了看到一个老虎带了两个小虎没有东西吃，他把自己去喂老虎，他就这个叫大慈悲。哇，我在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是说连这个印度人这个 River Zachariah 他觉得这个是非常荒谬，与我们的一般的正常的心态是不可理喻的。这怎么叫大慈悲。还有呢，就是无神论的思想，在世间的智慧里面，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在这20世纪的初期，他影响非常大。他曾经到过中国，在北大讲学，大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各处游走。他影响中国人的近代的一些思想也非常厉害。一个是罗素，还有一个美国的杜威。那当时因为是那个杜威的学生，就是把他请到胡适之，把他请那时候刚好五四运动之后，把他请到中国来，请把罗素。他把杜威什么都找到中国来，所以对中国近代影响非常大。他罗素的是一个，他虽然有时候在讲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他反对基督教，不相信上帝。他有一个说法影响很多的人，也是今天的自由派的思想的里面，说没有上帝，所有的任何事情 都是容许的。哇，这句话就是今天的自由思想里面非常厉害的，从二十世纪的初期一直影响到现在，到二十一世纪，这100年来影响非常大。所以世上的智慧就是半真半假，似是而非。我们常常我们的人呢、听到人家讲什么什么，哎，有些是真的，哎，很有道理，但是常常是半真半假。还有一些把一些的小善小事把它无限扩大扩张，无限上纲，变成绝对，这个造成很多的事情的翻覆颠倒，讲的不好听就是井底之蛙，感觉更难听一点就是有很多时候他们的那说的那观察的那一部分是触目寸光。所以在世上的智慧我们真是要小心，你用神的那个智慧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个远长阔高深，那是远超过这个地上所讲的这些智慧这些宗教。我现在没有时间一一去谈，我只是把这个点到为止。怎么神的话怎么解开人生迷境呢？我想在这个箴言里面的，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还有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聪明都从他而口而出。神的话在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不知道，我们需要神很知识外面大自然很多东西，还有在隐藏在里面的奥秘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有靠神的话。所以说神的话是我脚端的灯路上的光，若没有靠神的话我们自己去摸索就是瞎子摸象，很多时候我们是摸不清楚的。还有的耶稣来了，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来了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成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就把这个道太初有道的道，我今天只是点到这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常常把这个道看得很抽象，好像是以为是个知识，但是耶稣来了以后把它活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神的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还有这边我特别讲到，我们就光讲道路是干什么，还有说我们这边要就是要回到这个道路是要带到我们有个终极的目的，到父那里去。我们的智慧不是说只是过在一路上在路上做什么，但是有个目的，就是一个目的性，到父那里就进到父的旨意跟应许的里面，这个是智慧重要的智慧里面必须有它的目的性，还有它的那个道德性在里面。在格林多前书还在那边讲到智慧的时候，特别保罗又讲到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说买一张彩票，我们相信耶稣举手受洗起来就等到哪一天你就过生活回去做过自己的生活，等哪天你就上天堂，不是这么样的。就是有的很可惜，有些我们看到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过一阵就受完洗就不见了，但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走属天的道路。信耶稣是一个人生的选择，道路的选择，我们要走上升天路，走天路，而不是说我信了主就回家就彩票买到了就有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我们特别要今天强调走道路走天路。 讲到有走道路走天路，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把旧约跟新约把它归纳起来，讲到我们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里面，希伯来书讲我们既蒙留下有今天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你们中间或许有人似乎赶不上了。这边畏惧可能也可以说是敬畏，我们选择走这个道路相信耶稣以后，我们是这个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你走上去以后，你跟不上，你落随流而去的话，你就落回原来的那可怜的状况。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要我们持续到底，务必竭入进入，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里面一直在讲强调我们要进迦南，要得到进到神的安息的里面。但是我们在基督徒，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信主就一帆风顺，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苦难试炼，很多的也会经历一些的我们讲是十字架的经历。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讲这个，但是我们基督我们的有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讲像一些亚伯拉罕一直走进到得到安息，达到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就是讲到有那边有命定的福，有神永远的国度，那讲到将来我们要得到那个永远的国度，就是起初讲的圣城耶路撒冷，将来有天我们进到新天新地，得到了公义永远的国度，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信耶稣不是买彩票，我再强调，我们走这是一个走道路跑道路。我们在下面讲，我们跑道路是我们要是一个成圣。我们以希伯来书的六章里面讲到，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去看下一章。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我们蒙了光照，赏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赏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怎么讲来世全能？我们现在得到得救只是开端，要完全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完全进到新天新地，那是我完全的救赎的完成。所以我们要殷勤侍奉，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不懈怠。这在希伯来书的六章里面告诉给我们的一个跑道路，要到一个成圣的最后的一个目标的那里。我们在地上我们是有标杆，就是保罗讲我们有望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但是我要努力讲的标杆。这就是保罗在他的心中，虽然他不是那样讲，但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一直到底不懈怠。我们在这个走道路上，我们有遇到一些不平顺，在跟你多前说讲，我们要凭着信心忍耐经历十字架，靠主得胜。这是我们基督徒不要说因为一点的挫折一点打击一点事情就后退。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十章里面，保罗特别讲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莫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所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我想这样子的见证太多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在这边讲举例， 这个例子，要讲起来的话，恐怕要讲我自己的见证都可以讲上两三个钟头都讲不完。但是我想弟兄姐妹中间，我们也提到也很多的这样的见证，当中我今天没有时间在这边深谈。但是我们这边有一点事情，就是我们要远离恶事。请看下一个 slide。 每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罪恶的试探，有撒旦的影响，总要常常那边要败坏我们。所以说那边我们要远离恶事，就是在箴言的四章里面的第二段的里面，他要我们要注重的，要远离恶事，避开邪道，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除掉你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是一个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上，在外面与人相处，尤其和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罪恶阴间的权势的引诱，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要有分别，和那些罪恶的事情，和那些邪恶的事情要分别，要有节制，不要随从世俗。虽然我们在美国可能是比较以前我们来的时候知道美国比较基督教的影响，最近这基督教的那个文化影响比较大，早期的时候跟现在这二三十年变了很多。现在我们的基督徒常常，我们如果要活出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是有难处的，常常会被人家挑战，被人家嘲笑。但是我们基督徒不管怎么样要分别为圣。这是我们在下面讲一下恶人的道，活在阴间权势的人，他们的罗马书一章里面讲到心思意念，他们的作为，他们的道路，他们的后果。我们这边不能仔细讲，只能把罗马书的大概的要点提出来。他们的心思意念昏暗，不信神，不怕神，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没有目标，他们的作为就活出来放纵情欲，任意妄为，无法无天，邪恶贪淫，嫉妒诡诈，恶毒狠，最后的后面的产生的后果就是破坏、混乱、凶杀、自我毁灭，就一路走到黑。这是罗马书一章里面跟讲到这个世俗的在阴暗权势下那些人他们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要我们这个下面一章讲到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你心发出的。因为你心，世人的心眼被世界弄瞎了。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四章里面讲，但是神的光照在耶稣让我们的眼睛看见基督，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眼就打开了，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永恒有价值的正道。所以要保守你的心，那个心是你的里面的人，你里面 inner man， 就是你的思想、意志、感情。所以讲你的讲话，你的看，你喜欢的东西，到底喜欢什么，看什么，想什么，这就你反映出来在外面，就你讲的话、做的事，就人家认为你的品格、你的个性就反映出来了。因为你的思想感情就影响了意志，就会把你带到你的行为那里面。所以你要保守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要小心，要注意，你要分别出来。 最后我们一段我们要讲到应用，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教导你的儿女，教好儿女是父母的天职。这么沉的话讲，儿女是父母，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教导孩童使他行当走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从小要教导孩童走正确的道，把他带到教会来。我想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好的组织学，从那个 preschool 一直又小班中班大班，一直到这个中 high school， 都有很好的带领，很好的老师，很多的爱心在里。因为教会很重要，就是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怎么样。很多父母不知道怎么教导小孩子，而不是说父母把小孩子交给学校让学校去教，那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到教会来，让到主日学里面经过神的话，你交给社会让社会让学校去教，那是很糟糕的事情。很多小孩子如果他从小不知道圣经，就说学校的教的话，教了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尤其现在的那些思想是很危险的，很多歪曲的那些人，小时候他是老师说，最小的时候是爸爸说妈妈说，再大一点就是小学就是 teacher 老师说，到了中学的时候他的朋友说，他的看他的朋友，到了中学大学都是这个样。你受你的这个学校小时候，然后慢慢把你思想，你受你朋友他把你带到哪里去。如果你没有生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就很容易小孩子没有生的话，没有生的那个智慧，他就走上世俗同流合污，那个 pressure 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你到小孩子到了学校，他一定要找些跟他同样的属灵同伴，参加，不但是参加教会，到了大学参加团契，跟那些属灵同伴在一起非常重要。很多的小孩子没有根基，在小学中学没有打好，到了大学就流失了。那个到大学里面他没有属灵同伴，那个失伤率是非常的严重。教会，我们现在教会也有人到想聘到一些大学，我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注重这个学生工作，非常已经是亡羊补牢，是非常辛苦。但是父母在家里面已经教好的话，省很多力气。我们下面看一个正直的榜样，约伯。约伯那边我们看第一章，约伯他筵席，在筵席的日子，约伯打发人去叫他的孩子们自洁，他清早起来就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为他们献燔祭。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绝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小时候我们可以叫他，长大了他很多不听你的，你只能为他祷告。约伯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神面前他就为他的儿女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再下面我们看失败的以利，旧约里面的祭司撒母耳的，就是导师了。他虽然做撒母耳带了上，但他两个儿子都没有教好。他两个儿子跟着他在圣殿，但是儿子乱来，把祭坛上的肉拿来吃，又跟在会堂，甚至在圣殿里面更加淫乱。最后这两个儿子通通在被招来杀身之祸，没有好下场。下面再来看现代的危机。现代的危机里面有一个叫做是非价值错乱。现在的在普遍在美国，我们看见一个自我中心，不知道感恩，而且反而一直觉得别人欠我，父母欠我了， 社会欠我的，国家欠我的，每个人都欠我。这是你看到现在的乱象，在不但是美国，全世界很多地方那个骚乱，他们口都反映出来就这个现象。还有伦理道德败坏崩坏，放纵情欲，自由无度，任意妄为。就像旧约时代的四世纪，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忘，任意妄为。还有一个就是少子化，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时候一个小孩或两个小孩，父母祖父母宠得不得了，但是说是父母没有加以就是爱啊纵容啊，你爱什么都不加节制，孩子就很容易随着这个世俗潮流走到这个放纵。 CDC 在2018年就有一个统计，在美国的 high school 里面有很高的比例，2007年是 28.7% 的人，到2017年是 31.9% 的人 feel sad and hopeless， 很糟糕啊。一个小孩子在这个17、18岁正是春华花貌的时候，正是有前途的时候，怎么会觉得 sad and hopeless？ 那他们中间已经遇到的事情很多是很糟糕，不能跟别人分享的。大学里面也是同样的，就中学跟那，你要去看看那些自杀的什么的，哎呀，很糟糕的事情。我以前那个跟弟兄姐妹分析过，那个黄维仁弟兄，他在 Northwestern， 他不但 Northwestern 有这样现象，都是高材生来的，哈佛、MIT 这种学校，他们在教这个辅导教育，也常常看到这样的 case， 都是高材生，但他们到了那个里面，挫折什么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出路。什么我们父母这有华人的，现在很多第二代、第三代，还有一些小学生，我们要把他们好好带到主里面。在那个瑞典有一个名校，古老在15世纪就有的一个名校，叫阿普索拉University， 他的校训，他这么讲 ：Think freely is great， but think rightly is greater。你自由思想很可贵，但是你要是想对了，那是更可贵。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明白这一点：你不光是说有自由思想，你不受约束。但是你要是想对了，那是更要紧的事情，只有神的话带领他能够想对。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我们要不是说不要小孩子去想，要慎思明辨，你要想对了。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一些的后果，下一章。在美国，不但是美国，亚裔里面，2010年、2016年，美国的统计那个艾滋病的感染，亚裔的人增加35%。在中国大陆呢，得这个艾滋病的 HIV 的，这是在清华大学跟大陆的这个疾控中心，在近几年。每年的增加率是30%到50%，可见那个情况不会比美国差，我看可能你有的可能还超过了，所以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特别在约翰一书里提到，这世界全都伏在恶者的荫下。保罗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但在这，我们世人都是一样，但是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从这个败坏的这个情况里面能脱离出来，能够得救。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那个弥迦书，一个普世的败坏，不但旧约是那样，现在新约也差不多。这个时代，地上的政权人灭尽，世间没有政治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用网罗网取弟兄，他们的双手作恶，君王苟情面，审判官以收贿赂，分位大的要吐恶意，彼此联络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经济，最正直的不过是经济篱笆。下面一章说，守望者所降罚的日子一来到，他们必要浑然不安，浑扰不安，不要依靠邻舍，不要依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的怀中的妻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家的人，这是很可悲的现象。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应允我。这是我们的不同，我们基督徒和那些在世俗里面的情况要脱离出来，我们不一样，我们依靠神。我们下面看再一章，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也许很多人都熟悉天路历程，这个天路历程的序曲在讲什么，它的有个序曲就讲到，不但这个天路客他能看到世界上没有盼望，他自己找到得救之路，他会告诉他的妻子儿女全家一起归向神，达到应允，到离开要毁灭之城，走向圣城。这边两张图让就是看一下，就是离开这个毁灭将毁灭之城。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诗篇说靠你有力量，心中相望，行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下面看一下这个，我们是真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希伯来书讲，我们若将可怕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教会就是为神的百姓，在这个现在这个旧约新约时代，预备我们将来进到神那应许的，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教会在这边就是这个未来预备神要来的国度。所以末世，再看下面一章，是末世的警醒跟应许。这边讲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讲到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到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了咒诅这地。这是旧约里面马拉，这边同样我们讲那个以利亚，讲我们就是新约的施洗约翰，讲的耶稣来到。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是有这个先知的职分，传耶稣，讲耶稣，不但传给别人，你的家里面全家得救，这是神的心意。从那个出埃及记讲到逾越节，全家一起围绕那边吃逾越节，让全家一起出埃及得救，这是神的心意。今年的教会就是这样，我们要一起全家在教会里面，把我们把儿女带到教会来，一起走天路，恢复这个根基，这家庭的根基，社会的根基，乃至最后神的家就在我们在做父亲责无旁贷。最后我们要总结，我们时间快到了，父母的天职要守好托付神托付的产业，教养出敬虔的后裔。爱儿女不是消极包容放任，而是生命的教导管教，引导走正路。节制的品格 能够公平和平与人相处，蒙神保守在社会中能够安分生活，我们能够有信心还分别为圣的见证，持守正道，远离恶事，诚实无为，在这弯曲变妙时代做神无瑕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光明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在这个时代做父母不容易，因为外面的环境，那是我们家里面父母的从小把他们带领带出一个见证出来，来荣耀神。我今天的讲到在这里，我们再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还有点结束的诗歌。主，我们感谢你，在以上的话语虽然人的话有限，但是你的道，耶稣，求你的灵常常来提醒我们相信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粮。我们靠着你圣经的话语才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在人间有很多的学说，很多的教导，但是如果他不在神的计划里面，都不在神的定义里面、定规的里面，求主让我们远离，求主我们能够分别，能够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让我们走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把你特别把我们教会中那些做父亲的，求主让我们这些做父亲或做祖父母祖父的，在家里面都成为一个榜样，带领我们的儿女子孙来到神面前，走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让我们与世界分别为圣，活在你的这个属天道路的生命道路上。我们仰望你，求你带领恩待赐福给你的教会。我们也这样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